范少山去找白腿儿。嫂子，大哥也走了这么多年了，高辉也结婚成家了，你也该往前走一步了，你是咋想的？白腿儿脸有点红，白里透红，好看。这都快五十的人了，还有俩男人追呢。白腿儿问，谁找你来的？你猜。俺猜不到，也不猜。范少山看得出来，他心里头是有数的。他说，这都啥年代了，自己找俺说嘛。范少山说，这事儿他不好意思。
谁？
田心仓。田心仓你也了解，人长得周正，爱好文艺，家境也不赖。白腿说，就是岁数忒小，俺觉着跟个小弟弟似的，不稳重，算了吧。不中，不中。范少山去找田心仓说了情况。女人这是咋了？有嫌人家岁数大的，还有嫌人家岁数小的，哪个岁数合适啊？俺小他五六岁不好，身强力壮能养他呀。人家做美容往年轻里做，俺做丑容去做中不？做得满脸褶子，老他十岁，跟俺不？田心仓说着说着就流泪了。他想，啥都能改变，就是年岁的差距改变不了。这下完了，一点余地都没了。田心仓一气之下，下了山，去找他老姑。老姑托人给他找了个姑娘，没几天就带上了山。姑娘后面还跟着娘家人，七大姑八大姨呢。这有谱吗？咋没谱呢？人家是老闺女，刚二十五，早就听说过白杨玉，稀罕这儿。这姑娘也奇葩，白杨玉有啥招稀罕的？媒人娘家人都说田心仓长得一表人才，家境不错，姑娘找他就找对了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田心仓还有这样的艳福，白杨玉人都啧啧称奇。范少山也打听了情况，没发现啥问题。你想啊，骗婚的能到这儿来吗？白杨玉跑不出去呀。交了彩礼三万，老姑给了一万，田心仓有点积蓄，没拉饥荒。办喜事儿的时候没钱了，范少山掏钱办了两桌，齐了。这一下田心仓乐得嘴都咧到后脑勺去了。晌午的酒席，人都来凑份子，于来所来了，白腿儿也来了。田心仓有意把新娘子领到白腿儿跟前敬酒，白腿儿也一个劲儿地祝贺。散了席，日头还没落山，就插了门，入了洞房。三天以后，田心仓打开门，摇摇晃晃，扶住了门前那棵柳树，说了三个字儿：“
真累呀。”
新媳妇儿也出了门，脸红扑扑的，看看鸡窝有蛋没有，鸡就跑了出来。鸡憋久了，敞开门就往外跑，新媳妇儿就往外追。这档口，田心仓正哼着小曲儿收拾屋子做饭呢。鸡回来了，媳妇儿没回来，走了，没了。田心仓家住在村东头，离山道不远，走了，下山了。田心仓找的时候已经晚了，他找了村东找村西，不敢声张，丢人呢。到了天黑，一个人在院子里头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， 3天3万呢。后来有人来看新媳妇儿，才知道跑了。范少山直拍大腿，演得真真的，谁想到会是骗子呀？再说了，范少山那智商能识破骗子吗？让人家骗好几回了。于来所也来了，说往宽处想，好歹你也破了处男之身了，3天3宿没出屋，你也值了。田心仓说，3万块，3天3宿，有这个价吗？范少山陪着田心仓去镇派出所报了案，所长问，结婚证呢？田心仓说，没办。那事儿办了吧？办了。这明显就是骗婚嘛，那些个扮演爹娘，扮演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是骗子。所长又问范少山，你走南闯北的，这都看不出来？范少山说，俺智商低，俺也被骗过。春寒里，范少山去了趟北京昌平，公安局通知他假种子案破了。范少山到那后，就听人家介绍案情，那个孙乾抓住了。范少山不想听案情，就想知道被骗的钱哪儿去了。钱有3000块。咋这么点儿啊？钱大部分被挥霍光了，剩下的给被骗者分了。就这点儿，好歹能补点损失。范少山又去了派出所，问案子破了没有。警察告诉他，破了，钱没有了，都让小偷花光了。范少山不明白，1万块，挺厚的一摞，眨眼间就没了。警察说，把他往看守所送的时候，他还把我的手机给顺走了。范少山去看杏，杏说，住店的来了。范少山说，住套房，双人间。住几天呢？亲热的时候，范少山说，今年秋后咱俩就结婚。
真的假的？做完了别不算数啊。
范少山说着真的真的就扑了上去。半夜的时候，杏又问，
真的？
范少山说，真真的。
你原来可不是这么想的。
范少山就说了田心仓的事儿，人家想找一个女人那么难，可找到一个跑了，咋把一个女人拴住，拴得牢牢的，就得结婚。婚姻就是那根绳子。性不乐意了，
那感情呢？没感情的婚姻能维系吗？
范少山说，感情是另一根绳子，两条绳子拴紧了，这叫双保险。住了一宿，范少山就回来了，他得筹划金谷子的事儿。范少山要大张旗鼓地推金谷子，把这盘棋做大。范少山查了资料，粟即谷子，是五谷之中最早为中国古人所熟识的庄稼和吃食。后来人们就以社稷代指国家，稷也是谷子，社指土地神，而稷是指主管粮食的谷神。你看，粟对早期中国人来说，那是多重要啊！以至于有学者把夏代和商代称为粟文化。古代有粟文化，到了俺范少山这儿，也讲个文化，就叫金谷文化节。金谷文化节，这是哪一出啊？于来所不懂， 他说，咱种子多了，多种些地不就结了。范少山说，你不懂，金谷文化丰富着呢，咱得宣传出去。今年咱成片连田的种，金谷子多了，明年咱就找土地了，下山种去。于来所吓一跳，下山去种金谷子，他想都没想过。范少山这小伙子，你不服不中啊。范少山说，来索哥，咱种这么多的金谷子，最终是为了啥？吃不了就得卖钱。对了，推向市场卖大钱。推向市场靠啥？媒体呀，电视报纸上呗。于来所说，上回记者上山，你不是不高兴吗？上回是偷着干，为了留种子，等谷子多了，咱还发啥愁啊？这不是活广告吗？说话，苹果花开了，鲜艳艳的，一阵风吹来，花瓣飘飘洒洒，直往人们的头上落。这个时候，白杨玉又开梨了。这回播种金谷子，热闹。路边挂了红色横幅，白杨玉金谷文化节播种仪式。还是范老井主持仪式，烧香祭拜后，秧歌扭了起来，鞭炮也跟着噼里啪啦响，全村人都来了。于来所和天心仓扮成胖娃娃，拿着纸板画的鼓穗蹦蹦跳跳，在人群中窜来窜去。范少山请来了电视台记者，扛着机器一个劲儿忙活。费大贵也来了，对着镜头说了话。费大贵知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，讲了两句白杨玉历史，就把话筒给了范少山。范少山激动了，有点收不住了。人家问到大学生回乡创业时，他没说自个儿不是，也没说是，说了句反正都得干事业。听那意思，他就是大学生了。为啥没否定自己是大学生呢？这有原因。前头说过，那回在北京菜市场，范少山遇到了乐亭县的雷小军，人家提到大学生贷款有优惠政策。范少山想啊，往后用钱的地方还多呢，能以大学生创业的名义贷到款多好啊，说不定哪个头头脑脑看了电视就给批了。这里范少山留了点鬼心眼儿。最后记者问起金谷子的未来时，他吹牛的劲儿上来了，说可以肯定的是，金谷子将从白杨玉走向世界。走向世界，这不扯吗？毛孩子不知轻重啊。费大贵一赌气，饭也没吃，一声没吱走了。白杨玉办了个金谷文化节，县电视台播了，县农业局的领导看了有点懵，咋回事？不是说好的搬迁吗？咋又种上谷子了？领导到了布谷镇，徐胜利书记说了情况。一个北京做生意的小伙子回村创业了，还找到了失传多年的金谷子，乡亲们都愿意跟他干，不想下山，咱总不能往下赶吧。局领导说，当然要尊重农民的意愿，不过我当初都考察了，主要是出行问题，没有路啊，怎么生产生活？徐胜利带着局领导去了白杨玉，看了金谷子，大片大片的都长出绿苗了。看了苹果园， 苹果花开得好看。最后去了隧道口，范少山一直陪着。领导问，这条隧道是怎么开的？范少山不敢说用了采石市场的炸药，只是说一锤一千凿的。徐书记心里头明镜似的，也没说破。领导感叹了一声，活愚公啊。又对徐书记说，你们镇上得支持啊，这一锤一千的得干到啥年代呀？徐书记说，你们总嚷嚷搬迁，我们哪敢支持，这都是人家偷偷干的。局领导对徐书记说，搬迁的事儿我们回去研究研究，要是决定白杨峪留下来，咱们共同给政府打个报告，尽早把隧道纳入支农项目，这样就有资金了，就有开山的炸药了。范寿山在一旁听了，乐得蹦了起来。范少山和于来所把局领导的话说了，两个人兴奋地喝了半宿的酒。范少山说，这会儿地里活少，干脆咱拉上乡亲们到隧道里再炸他两炮，将来有了炸药再还给杨厂长。两个人一拍即合，第二天乡亲们就去了现场。这回方便多了，啥都是现成的，大锤、钢钎、手推车等工具都在山洞里藏着呢。采石场那儿有电，矿灯也充好了。杀了猪，接着猪肉炖粉条。人们冬天干的啥，眼下还干啥。跟冬天不一样，如今春暖花开了，干活爽快，利索。杏来了，杏想着范少山答应跟自己结婚的事儿，就越来越想少山，整天心里头惦着，想着自己个儿秋天就是白杨峪的媳妇儿了，总得帮着婆家做点啥。来了，正赶上开山，他就分到了后勤组，和白腿他们做饭。杏干活麻利，和人儿，和女人们有说有笑的，就是当女人们说起男人时不插话，偷偷听着，脸一红一赤的。这天放炮，杏出事儿了。杏不是做饭的吗？离现场远着呢。对呀，这回药量大了，飞蹦的石头落在了离灶台一丈远的地方，把一棵松树砸折了，松树哗的倒了下来，杏也倒下了。送到了医院，大夫给输液。乡镇医院一有病就输液。杏的头让树梢扫了一下，后脑勺磕了个包。范少山后悔，让人家管理员多加了炸药，险些出大事儿。范老井、范德忠、李国芳都来了，看着杏抹眼泪。范德忠狠狠瞪了儿子一眼，都是你惹的。这个当口，杏醒了。大夫说，主要是吓的。一听杏没事儿，人们走了，各忙各的，开山的事儿不能停。慢，不能走。杏不对劲儿啊，死死拽住范少山的衣袖不让走，心有余悸呀。范少山带他到镇上公园转转，两人在排椅上坐着说话。杏好像只记得他和少山卖菜的事儿，对这两天的事儿不记得了。失忆了。范少山要送杏回北京，到大医院看看。杏还是死死拽住他的衣袖， 让少山陪他说说过去的故事。少山就说了两个人认识的经过，说相爱的故事，受的那些累，尝的那些苦，说自己个儿回到白杨峪干的那些事儿。范少山说，俺虽然身在白杨峪，可哪天不想你呀、啊、俺心里装着你，就有了奋斗的动力。俺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，俺要让自己个儿成为值得性爱的男人。范少山动了感情，眼泪就像打开了阀门。他说，你可千万不能失忆呀、啊、好好想想俺俩那些开心的事儿。杏扑哧一声笑了，谁失忆了？范少山，化成灰我都认得你。范少山也笑了，你骗俺呐。杏说，就你好骗，要不然你会陪着我散步，你会陪我说话，早跑到工地去了。说实话，你陪我说话，我真幸福。说到最后，杏也流泪了。